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 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很高兴再一次的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虽然生活很多元的生命的困境，还是成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的一些苦难，但是我们每一次翻开圣经，都看见上帝满满的慈爱与引导，让我们要享受生命的喜乐，让我们要享受如同他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把美好的伊甸园交给亚当与夏娃一样。虽然人有很多的难处，隔绝了我们的与上帝的平安，也阻断了我们心中的智慧，但是当我们坐下来静下来向天仰望的时候，其实上帝仍然在等候着要帮助我们。也许你对上帝认识不多，可是向天仰望，你会发现天好难，你会发现往前走风景都不一样。其实那位创造的主期待他创造的人是平安喜乐的。快乐送到家就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我们从各方面的角度去探讨人生如何走过痛苦，找到真平安跟喜乐。我们从心理的层面研究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从神学的层面去研究一个人独一无二从上帝那里被造被祝福，要承受什么样的天命或者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从家庭教育，还有从整个生命的故事的呈现，来宾的分享，我们都在寻找良师益友，生命的智慧之子，在人生路上走到秘诀之道。所以快乐送到家所有的节目欢迎你收听，也欢迎你进到我们的网站，可以去点播我们所有放在我们嘉音广播电台网站的优质节目。除了快乐送到家，还有其他的节目都期待陪伴你快乐往前行。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讲一个非常吸引人而且有趣的主题，就是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我们请到非常专业的理财规划师，还有理财教育的导师，其实他也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陈明丽老师。他过去在美丽的故事大家庭的专题分享他的故事，不管是他的信主的故事，还是他从事专业理财规划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故事，都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命落在上帝的手里，真是美妙无比，荣耀又美丽的。如果你可以的话，也可以上网在我们的快乐送到家的节目里头去找出美丽的故事大家庭的专题，听陈明丽老师如何叙述他一生走来的美丽风采的故事。而在今天的专题里就是我们要请他以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理财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管钱，而不是被钱辖制成为钱的奴仆呢？我们期待你准备好你的笔记，也准备好你快乐的心情，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陈明丽老师开讲哦。今天很高兴请到理财的专家， 陈明理老师其实已经是我们快乐送到家的空中老朋友了，所以我很高兴今天他愿意慷慨解囊跟我们讲他专业教授的里面的一些理财的秘诀。所以今天呢，我们定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啊。所以我们要请老师赶快出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金钱的好管家。好，明理你好。
凯琴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我们很回味在美丽的故事大家庭的里面听到你很感性，也充满了个人生命成长的血泪。讲到你如何出国读书，如何回来，
失恋
情伤，但是却得了一个永不改变爱你一生一世的爱人耶稣。
没错
、然后你成为基督徒，然后不是泛泛之辈的基督徒，而是真的委身也把自己嫁给耶稣的基督徒哈。然后所以后来你经营婚姻也好，经营你自己做母亲的生涯也好，还是最后你得了闲经营你中年之后的再出发的事业也好，都以耶稣为主。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个时代里面难得的以天国文化的概念去经营金钱管钱。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兴奋，我相信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听这个节目也是很幸运的，因为如果你要听明理老师在那个特别理财讲座的时候的那一种课程要花好多钱，今天就是恩典在空中让你一听，而且还可以进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录音，
还可以回听
回听，一直听一直听，听得很够本。
对，我有些学员是这样子的，听我的录音带是我要听很多遍。
是因为理财这个观念真的是不就是需要很专业的。
对，还有因为当如果说你听到的观念跟你过去的习惯跟你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你要调整跟改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赶快要请老师好好跟我们讲，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那到底怎么样开始呢？不过老师我先出一个题目好不好？
好，
我没钱，
说
我没钱怎么管钱呢？这个我想很多人都会告诉你。
对，
然后就觉得老师你是给我钱让我管吧，不然你这个题目不管用啊，我没钱管啊。
没错，一般人最容易讲的就是啊，我没钱理什么财，心里面又想理财又哀叹说没钱理什么财。
老师一下子就破题了。来请。
没错，这个是大家很普遍的哀怨哈。但是我常常就会反问一句，是说当我们在讲说没钱理什么财的时候，那个没钱我们通常想到的是哪里没钱？大概多半想象的就是户头里面没钱，
没有新台币。
对，没有新台币、反正就是账户没存款就对了。所以感觉那这理什么财？那感觉上事实上大家想到的理财其实就是去买保险啊，做股票啊，买基金啊。所以没钱理什么财就是在讲说我没钱呢，我哪有钱再去买新的这些理财商品嘛。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第一个盼望，就是说什么叫做金钱的主人，我要来管钱。就是其实我们管理的开始不是等你户头里面有闲钱你才能开始管钱，是你要往回推啊，往回推到说我有收入进账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是我们管理的开始了。那今天我们户头里面没闲钱其实是我们收入管理的结果呢，不是我管钱的起点。是我管钱的中间站，我也不能说是终点站，讲终点站就变得很没盼望嘛。是中间站。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收入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分配以至于我今天会没有闲钱。那当然很多人也会再来丢一些抱怨或者是一些原因，就是说老师就没办法，钱就都分配光了。
对
所以我就没闲钱。
而且老师我是家庭主妇我没有进账那我也没办法理财。
对有一些特例是说，如果其实你是家庭主妇，然后先生给你的就是给你非常精准的甚至是不太你够用的钱，然后很多的钱他自己保留，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特例。那我们今天我们先谈的是说在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收入的主人， 或者是说有些家庭主妇事实上也是先生把所有的钱或大部分的钱交给主妇管哦、
嗯、
倒过来讲是我们给先生零用钱，
嗯哼、
哦、所以你在有你至少有能够掌握你这个家庭收入的七成八成甚至百分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主权去做这个收入的分配，
嗯哼，
那这时候你的心情跟你的态度就是我是这些金钱的主人啊、
嗯、
所以我可以重新要设法管出一个我令我满意的结果，
嗯哼，
好，那我觉得这个盼望跟主权感至少要先抓回来，
嗯哼，嗯哼，
对，因为当你如果这个主权的感觉跟这个盼望感都失去的时候，那你的创意跟潜力就完全更没有机会发挥了，
嗯哼，
因为你所有的结果你都已经承认就是无希望了嘛，
嗯哼，
啊，所有的原因都是归之于外界，
嗯哼，
好。那你还有什么空间呢、
嗯、
可是我过去的经验值我去看到我真实的去看到非常多家庭的财务的状况，因为我们做财务顾问是会去盘点协助或者是陪伴这个消费者、嗯、这个客户 去盘点他所有的家庭财务、嗯、那我真实的发现在我这么多的案例里面我真实的发现那存得到钱跟存不到的钱的差异不完全是在他收入的高低，很多人会觉得我存不下钱是因为我收入少，但我真实的要告诉大家、嗯、我手上处理过有一些医生，
嗯，
有一些中小企业主，
嗯，
他们的收入可能是几百万，
嗯，
但是呢我看到的他们的存款在当下或者他们的资产净值其实并不见得是比我另外一个客户、嗯、他的收入只有百来万、嗯、或者七八十万、
嗯、
然后十年下来前者存得多，不见得，
嗯，
不见得，所以差别在哪、嗯、差别还是在于说你的收入进账之后、嗯、你是怎么管怎么花怎么存，对，所以第一个这个主权感你这个态度你跟金钱的关系是、嗯、我是分配者，所以如果当我愿意调整分配的时候我绝对有机会，好，我绝对有这个机会、嗯、那这个主权感抓回来的时候创意责任你愿意扛回来的时候创意跟潜力才会被发挥，
嗯哼， OK，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给很多人应该有很多新的亮光了哈、
嗯、
因为大家都说我没钱怎么管，
对，
可是老师你刚刚讲的是说哎，管理钱、理财并是指着收入进账时，
对，
你就已经开始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还有理财不是仅仅指着股票啊，
对，
买卖房子啊，
对，
储蓄这一些而已，
这是狭义，这是狭义的理财，
这是狭义、嗯、
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观点是说、嗯、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创造主嘛、
嗯、
那我们的创造主就是耶和华，他创造了所有天地万物、
嗯、
好，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第二个是给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我们人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也是他受造物、
嗯、
但是我们却又是受造物里面最大的，他赐给我们一个权柄也是赐给我们一个责任叫做治理这地管理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
嗯、
啊，那个所有一切的可包当然包括钞票，
对，
但是不限于钞票，
是
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在钞票被发明之前，人类还不是要生活，
是
人类也是要解决问题，人类也要谋生、
欸，对，
那时候怎么谋生？
还有听过，时间就是金钱哦，
对，欸、
好，所以时间也是
没错，所以
你要理的对象，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想到金钱，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狭义的那种钞票币值、
嗯，币值，
可是。钱币其实这是后来人类发明出来做了衡量资源然后计价交换的价值的一个工具嘛、
嗯、
那没有这个计价币别之前我们也是会去用资源交换啊、
嗯、
我种的羊去换你的养的鱼啊好的换你的种的蔬菜啊
是
所以这些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土地、
嗯、
好或者是时间
都是
我们可以管理的资源
对
所以我帮大家整理出来其实我们可以管理的资源以我的分类可以分成两大类八小类、
嗯、哇
好你看两大类八小类里面钞票只是其中之一、哦、
对
其中第一大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内在资源
啊哈
内在资源包括说我天生下来我就有的时间、
嗯、
我们每个人一天只要活着一天就有24小时第二个我们就有基本的体力、
嗯、
体能
对,
对不对好、嗯、那第三个就是 上帝给我们的脑力智力、
uh-huh.
哦、这个当然是可以透过学习教育再去开发，健康也是可以透过锻炼、哦、保养
是
去让它运用的更好、嗯、对不对、嗯、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天生下来我们的家庭可能先天带给我们的一个既有的财富、嗯、那是我们的起点、
嗯、
或多或少或没有、哦嗯、那再加上我们后来的运用、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运用跟再造的、嗯嗯这内在资源、
嗯、
四个外在资源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家人、
嗯、哼
我们的亲朋好友家族朋友、
嗯、
第三个就是社福机构或者基金会、
嗯、
这种 NPO 组织、
嗯、
好或者你所属的社群团体、嗯、不管教会、
嗯、
或者是打球的社团、
嗯、好
整个是一个机构的概念、
嗯、
第四个呢就是政府的政策或福利
嗯哼
对，所以我常常有一我后来有一个观察、哦、跟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到终老还富有的人、
嗯、
其实是那什么样的人是怎么越过越贫穷、
嗯、
那当然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我点出其中一个差异，其中一个蛮关键的差异是我觉得能够去累积钞票户头里面钞票的人到终老还有钱可以用的人，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他懂得在年轻的时候是懂得用非钞票的资源去解决各类的问题、
嗯、哼
不一定都要拿钞票去换，
是
那甚至他是拿这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各八大资源去解决更多人的问题，
是
去满足更多人的需要，以至于他如果是做内勤工作，当他是能够解决越多的问题代表他能力提升嘛、
嗯、
他就会升官加薪嘛、
嗯、
或者说他创业他用一个企业的一种的一种角色或者是一种、样态去解决更多人的他产生了很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
嗯、
解决更多人的问题，他在商业模式底下呢得到很多的回报
对,
对不对企业的盈余好分红，那就算是 NPO 组织的负责人他着眼点不是在创造财富，但是他呢运用这个机构的形态他也是解决了非常多人的问题，
是
好然后产生非常多的价值，那这个 NPO 组织也是会给他对价嘛，也会给他至少基本的合理的报酬，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呢有能力的人是在善用各样的资源解决问题，
是
那以至于当然他自己的财富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足以养活自己，好那如果是商业模式的话甚至还有机会好去创造更大的财富，
是
对，可是呢如果是终老穷在财务资源上面贫穷的人，其中一个原因我不敢讲是所有的原因，但是蛮多普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有可能是在这个生命或生活的历程当中他比较只懂得用钞票去解决问题，
嗯哼
他赚的钱可能就已经有限了，那所有的需求都用钞票去换，好那花例如说花钱买方便，
对
花钱买时间、
好
那个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是没有做好计划没有做好采购计划，然后因为来不及然后就跑 7-11 去买东西、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是花钱买时间，那因为没有做好时间规划去安排交通动线，所以来不及没有坐公车的时间去上班，那只好坐计程车，
是是
好
是，
所以他所有的需求都用什么钱来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在户头里面钱越来越少、对
是，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对理财的一个你能够管理的幅度不局限在金钱，不是所有的问题解决都要靠金钱，
是
你能够懂得有时候跟朋友一起采购啊、或者是说要旅游的时候找朋友一起大家可以共乘啊共
享
一台车、
啊、
没错共学啊、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集体的资源，还有包括像长照 2.0 你要照顾长辈一定都要自己请假回家照顾吗，有时候自己累得半死然后呢收入减损甚至要长期请假长辈也不一定照顾得好，
对就像我所以我好喜欢你讲说、钱币是资源中的一个而已，
对
好那不要样样都要用钱币，
对
比方你就可以用时间来换换钱
没错
来换很多很多、你看打开嘉音广播电台就可以收听到你要花很多钱才可以听到的理财专业概念，
这也是资源没错
这是资源，所以嘉音广播电台是你的资源哦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大家，我是凯琴，今天很高兴敏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她的专业的知识来贡献给大家。哇，这个是好的不得了的资源哈。好，我们赶快请敏丽再跟我们谈谈。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
对，
首先好多好多的观念在第一段的时候，哇，就倾巢而出，真是太棒了。原来钱是你的资源众多里头的之一而已，不要以为你的所有的资源只有钱，那你要用的你要拿出去的都是只拿这个抽屉的这一个而已，那当然一拿就完了，对不对？可是你却有好多好多资源，刚刚老师有讲两大类八小段哦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下来哦，如果没有记的话就赶快再进我们的电台去重复的听这一段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的专题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敏丽。
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当我们能够去了解到我们的资源事实上不局限在我们户头里面的钞票的时候，那我们的创意跟这个潜力就可以发挥出来。所以这就像我在做亲子教育的时候，我也会去培养我的小孩子说，诶，他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不是都是要来跟父母来要钱解决他们的问题。像之前前几年我儿子在他参加一个国外的交换生的计划，然后预备要出国去瑞典一年，结果出国之前呢，他就提到说他想要买这个在国外的那一年他想要做饶舌音乐，然后他想买个录音设备，然后呢寻求我跟爸爸的支持。那我们就心里想说，哦，我们都已经支持你出国了，还要再支持你这个东西吗？而且这个是想要不是需要吧。但是我们又觉得说，我们当然就了解一下他的动机。他就提到说，因为他出国交换是被福伦社支持出去的，其实有一个亲善大使的角色，那他也预期说他会有一些的压力，因为在异文化的那个环境里嘛，所以他想要用透过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好，跟整理梳理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心里想说这个也蛮正面的啊，但是呢真的要支持他这个东西吗？后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也不要打压他的梦想，但是呢我们要教导他说，他想满足他，即便是想要，可是呢他满足这个梦想，诶，有没有机会是扩大思维去寻找资源。所以我们就答应他说，这样子好了，我们提供你我们的人脉资源，你既然是福伦社派出去的，你有没有办法把，如果你只是这个梦想只是你一个人享受，你就要花自己的钱，那你没有钱你就来寻求父母的帮助嘛。可是如果说你这个梦想是可以感动更多人，然后而且让福伦社这些 uncle 们觉得跟福伦社有关系，你就有可能感动他们，让他们也投入他们的资源在你的梦想里面支持你。所以我们提供我们的第一个，我们部分支持你，好，提供几千块的支持赞助，但是剩下的钱呢，我们再提供你点人脉，我们让你去福伦社做简报，你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你做这个音乐是跟福伦社支持你出去有关系。然后结果他就真的去认真的准备了一个5分钟的 presentation 简报，然后在这个简报里面呢去感动 uncle 们去支持他，说他这个将，而且还答应说这个将来做出来的音乐呢第一时间要跟福伦社分享，然后呢要能够跟这个促进两国的交流有关。所以他就透过我们支持3000块，但是他从福伦社的 uncle 们募到了10000块左右，最后买成了这样的一个录音设备。那我们也从这个经验里面去让他去体会说，当他个人的梦想只跟自己有关的时候，你就只能用自己的资源去满足他，但是当你的梦想越大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时候，你就越有能力感动更多人，投入他们的支持。
是，
好，在我们广义来讲，你看我们对一个机构或对一个梦想支持的话，我们可能会投入时间当志工，我们可能会捐钱给一个 NPO 组织。那当我们对一家公司觉得，诶，这家公司的理念愿景或他们这家公司的经营政策或他们的商品很有潜力的话，我们甚至会愿意投入金钱做他们的股东嘛，或者是我们就愿意会觉得说这家公司是可信赖的，他这家公司有前景的，我也愿意买这家公司的债券，好，去借钱给他。其实这就是、okay.这就是一个资源的投入，那我用我的金钱然后换什么，换这家公司的脑袋，
是，
那他们工作，所以我在睡觉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就可以继续帮我工作，
是，
那他提供很好的商品跟服务给其他的 这个整个社会，然后赚到的钱再跟我分享、啊、那这个资源交换的系统是不是就很完整？
对，是，
对，
好，我们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打破我们、既有的观念，就是不要一直以为就是钱，
对，
钱，而是一种资源的流动，
流动
那个主权跟管理的方向的智慧。
对，
那、我听过一句话、挺有趣的，我想明丽说不定也常常在、有讲这句话，
是
说钱像小孩，不要一直关在家里，
对，
可是也不可以一直放在外面
要有进有出
然后要好好的带领他
对
应该去的地方。好，那如果我们以这个观念来问了问老师哈，我们因为我们既然把老师请来了，我们就好好的运用这个资源吧。
对，
好，所以听众朋友笔记本一定要准备好哈，我问到重点你就赶快写下来那如果以前像小孩，
对，
不要一直装放在家里，
是，
也不可以都在外面，那在外面你要留意、不要碰到帮派啊不要碰到天灾人祸不见了哈，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引导前儿子走对路呢？
你把他比作儿子，我觉得这也是个很
有
趣啊，
很有意思，
没错没错。
其实不是我比喻，我真看到
的，
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很有很有图像。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把儿子养大嘛，好，要投资在儿子身上。
好，
那当然在亲情的关系上面，这个投资指的是说，其实我们在照顾儿子或者是照顾金钱这件事情上面，养大儿子啊，养大金钱的概念有一点是有一个其中有一个点的观念是相通的，就是投资的概念。投资的概念对我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觉得正确的方向，而且是有潜力，然后呢但是没有把握，有它的风险，但是因为我认为长期有价值，所以我愿意去做。例如说你看我们愿意生养小孩，是不是就是这样？我觉得长期有价值，就是一个孕育生命养育生命是有价值的事、但是你说真的养一个孩子最终的回报，你一定非常有把握吗？其实人人没有把握、
也有一些风险，
也有一些风险、没错、到底能不能生出一个你期待的百分百健康的孩子、好，或者将来这个孩子跟你贴不贴心、孝不孝顺，仍然会有风，有期待但有风险、
就是有一些未知。
对，有一些未知、
你不可以一直要掌握每一个
知，没错没错，你才做
你就把它关在家里，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对金钱的投资也是如此、
有个概念，
也是如此。好，所以你要浇灌、你要、培育培养他，但是过程中是有风险。
是，
所以但是你若盯着每一天孩子跟你的互动当中哪一天让你挫折，然后你就不爱他吗？不会嘛。
对，
好，或者说你会，如果你会因为孩子每一天对你的、顶撞或者是不如你的意，然后你就放弃他，或者是你的情绪就开始受他的影响、那其实这就已经是不健康的亲子关系了。同样的道理，我们面对金钱投资也是如此。所以你要掌握的是长期的方向，
长期
就是我相信这个投资、或我要判断我这个投资是不是长期有潜力的、长期是一个对的方向，但是你要有一个心理预期是过程中可能会起起伏伏。
好，
对、那这个呢就让我再想到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是一本非投资界非常经典的书，叫做一个投机者的告白、如果有接触投资领域的人大概会听过这本书。他呢这个作者是被、形容成是欧洲的巴菲特，好的一个投资的专业人士。他在他这本书里面就做了一个比喻，也非常的知名，就是形容说我们的整个人的总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好，总体经济的发展的趋势就跟股市之间的关系，好，股市代表一个金钱的这个价值的波动，就如同好像一个狗牵着一个主人牵着一条狗在公园散步，然后往前走，或河滨公园散步、那主人呢原则上是踏着稳健的步伐在往前走、当然有的时候也会稍微停留啊，看看风景啊、看看河啊、好，看看山啊、看看云这样子，但是那个狗呢更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在围着主人 前后在那边绕，对不对？有时候跟着主人走，可是呢有时候跑到前面去、有时候呢又回到主人的脚边绕一绕，有时候甚至跑到 后面逛一逛，或者逗一逗别的狗，想要跟别的狗亲热。但是呢，看着主人往前走，它又会回头追回到主人的身边。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这个总体经济基本上是比较小幅的波动，比较长期稳健的往前走。但是股市呢，长期来讲也是跟着总体经济走，但是它的晃动会更厉害。
对，
好，晃来晃去，前前后后会晃得更厉害。那如果我们人呢是一个投资的概念，看着这个市场，跟着市场走，其实呢你就比较不会头晕，你就会长期享受到你的跟随着总体经济，跟随着人民文明，人类追求文明，追求科技进步的步伐，你的财富就会长期的累积。但是如果你是盯着像我们是不是盯着主人的步伐，而是盯着那个狗的路径，想要去跟着它，然后但是又期望跟着它往前跑，你就会发觉它有时候不是往前跑，它是往后追。然后你想要去抓它，你就常常会抓不到。对，满手空。所以呢，这就是用这个比喻也再次说明说，我们基本上要追着狗还是追着主人呢？其实我们面对整个人生的财富，或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动，其实我们要像这个主人一样。然后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要金钱如或者是股市是如同那个狗，是我们要管理的，要带动它的，而不是跟着它跑的。不然你就是晃头晃脑，
是
还没赚到钱都已经晕头转向了吧。
是好，我们非常谢谢敏丽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概念。然后我们用狗跟儿子的比喻，就是比喻说不可以情绪化，比喻说不可以跟着狗走，是带着狗去散步的。好，那我们最后一段要请老师给我们一些那到底要怎么样带他们去往哪里走，是比较是一个健康跟正确的态度呢？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喜乐，祝福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快乐送到家，今天的专题是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我要遛狗不要被狗遛，我要遛钱不要被钱遛，我要把钱当儿子一样，
对，
照顾他爱他，看他有发展培养他有发展潜力，而不是情绪化，情绪来了就爱他，情绪不来了就不爱他，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刚上一段举了遛狗的例子，还有像对待儿子的例子，不知道你听进去了没有？如果听进去了，现在这一段好，老师在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把钱管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老师请。
对，我们再用更实务的讲法再把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叫做管理金钱，什么样叫做追逐金钱，或者是被钱追着跑，或者是被他带得晃头晃脑，这个差别在哪里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钱到底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我们的手段？其实我们人生活着，钱是我们的工具嘛，是我们的手段。我们人的基本的追求其实还是需要生活，好，所以钱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当你追着钱高钱低的时候，你就是把钱变大变得是你的目的。可是呢，你除非是说你是用储蓄的方式，反正呢它真的是不会上下波动，它只是非常小幅的用非常小步伐的方式慢慢前进，那当然就所谓的不会有波动或变化。但是你也要小心哦，问题是物价上涨的速度是比起这个银行储蓄的速度来得快，所以任何的理财工具其实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储蓄，单纯的储蓄存钱呢，就是速度慢，很安全，它不会倒退撸，但是呢它可能会追不上物价往前跑的速度。那当你有这个通货膨胀的概念，你会思考想要投资的时候，那你又要一个心理准备，可是投资的一些工具它是会有上涨，它是会有下跌的一个过程，如同那个狗会跑来跑去。那但是如果我们定金是在追着这个狗或追着这个股市的价格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会头晕的现象。那怎么样让自己不晕车、不晕狗、不被狗弄晕呢？就是当我是 比较是选择像主人的角色，我带着这个股市的钱，我带着我投资的这个标的，但是我有个目标感，是我这个人到底要往哪里去呢、嗯、我这些钱带在身上到底是什么时候要用呢、嗯、我什么时候要带着它停下来看看风景呢？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钱是要拿来用的，所以当你要设你要投资的时候，请你先想好你到底这一次的投资，你会想要投资原则上在你的生活里你未来什么时候要用钱。你是两年后有一笔钱是要来买房子，或者是要来装修房子的，要来必须要房子旧了要来装修房子、嗯、或者是电脑、嗯、你的电脑或电冰箱已经八年了，你两年后你势必要把它换掉了、嗯、两年后要用的钱，还是十年后你要存到一笔孩子要念大学的学费、嗯、还是二十年后要来存退休金。因为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两年后的目标跟二十年后的目标在理财上面来讲、嗯、适合的工具是不一样的、嗯、有点像说你是两个小时的旅程还是十小时的旅程，你可能适合带出门的宠物不太一样、欸嗯、
对
对、嗯、你有些那个长期的旅程你可能只能带小型狗、欸嗯嗯、上高铁、嗯、可是如果说你只是去河滨公园散步两小时，你就可以带你家的大型狗出门、嗯嗯、这个概念是类似的、嗯、我只打个比方啦齁。所以呢，当你其实即便要做投资的时候，或者投资跟储蓄在做选择之前，什么是我们应该要先思考的，就是你的理财的目标。嗯，好，那当然人生当中比较完整的来讲，照说我们其实是既有短期的需求，理财需求，又有长期的需求。嗯，那一般人的理财为什么会有时候会受亏损，就是一种状况是他根本没想那么多，他想到的只是为什么要理财？为什么要投资啊？就赚钱啊，就钱越多越好啊、嗯、然后再来就是刚好听到或者是刚好问到一个还不错的理财工具，诶，好像这个股票不错，诶，好像那张保单不错，好像听起来这个基金不错，就上路了，钱就投下去了、嗯、结果投进去之后没有多久，半年后或两年后、嗯、手边要用钱的时候，糟糕，发觉钱卡在这个基金里面、嗯、卡在这张保单里面、嗯、不是没有价值，是它目前暂时价值有减损，或者是暂时股价是跌的，或者是说保险的话，它的特质就是你拿它当储蓄的话，你刚存进去的时候的前几年它的价值是减损的，
是
你必须要摆久，
是，
可是你当初没有想这么多，你就是把你觉得强迫储蓄，你就把所有的钱都放进去，结果短期要用钱的时候，糟糕，没现金用、嗯、就被迫卖基金，被迫解约保单、嗯、然后钱就损失了、嗯、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消费者呢，钱呢其实不是没有在存钱或投资、嗯、但是他最大的亏损是钱在金融机构里面转来转去、嗯、那因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清楚自己的短期的钱长期的钱，那没有分别摆放，而是想到什么做什么、嗯哼，好，想到强迫储蓄钱也丢下去了，想到要投机赚钱、嗯、钱就投入股市、嗯、结果呢钱的分配不够，没有办法顾到不同的用途、嗯、那 只好卖 A 来救 B、嗯、再卖 B 来救 C、嗯、好，钱就团团转、嗯、那这就是我刚刚形容的那个画面嘛，有点像我们这个被狗带着团团转一样、嗯、所以怎么样摆脱这样的困境呢，就是一开始出门之前先想好我有没有我的短期目标是什么、嗯、我的长期目标是什么，所以呢短期的钱要用现金留着，好，最短的钱就是紧急预备金、嗯、留一包半年家里家用半年够用的钱、嗯、好，是放在现金活期存款里面，都不要去动投资的、嗯嗯、甚至一两年内就可能要用到的钱也不要进投资、哦、但是进投资的钱就不要想说太短就要有成效、啊、哈，好，我们常常就是混在一起，就是一进投资的钱然后呢又很心急，时时刻刻期待它随时都要涨，好，两个月没涨就心急得不得了，好，
不可以一直盯着它看，
不要一直盯着它看，对，没错，它会暂时躲起来，它会暂时倒退撸，可是你给它长一点的时间，它会往前走的。嗯，那你为什么会急？因为如果你手边两年内短期的钱没有留着，你当然看着这个明明该摆长的钱，
你却不得不拿出来，
不得不拿出来、嗯。所以如果你短期的钱已经先让你留好了，那么 长期目标的钱是不是就可以给他比较大的耐心跟比较长的时间、嗯、所以投资里面有很重要的蕴含因子是要时间、嗯、如果你不愿意给投资时间，其实你等于是在投机、嗯、因为代表说你在做的这个投资或投机呢，你在图的是一个短期获利，然后你在抓的是一个 timing 时机点哦，如果我这个时候进场，我有没有机会两个月之后就赚到钱？我有没有机会半年后就赚到钱？你期望很短的时间就赚到钱，这个是投机的期待，不是投资。Uh-huh. 对，那你要你的钱财里面要有投机部位也不是不行，可是投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给你逮到这个机会了，它可能倍增。
对，
半年给你翻一倍，但也有机会半年折一半哦。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会日夜难眠。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阵风要来。
没错、嗯、所以如果你会日夜难眠的人，那代表你不适合这种投资方短期投资的方式。那投资的话呢，反过来时间拉长以后，它不会那么的暴力。嗯，因为它的绩效会被稀释平均掉，但反过来讲也会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是
要长期都还折一半也很困难。所以我们人生理财呢，第一个你要分你的目标，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去区分你的资金往哪里摆、嗯、短期目标用储蓄的，短期的资金用储蓄，长期的钱用投资。嗯哼，那第二种概念就是钱要分，刚才同样这个讲法里，同样这个做法里面的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就是钱要分配。嗯，有的钱要分配在短期，有的钱要分配在长期、嗯、那你有不同摆放的时候呢，你就会各自为你效力。
对对，就是你就不会把它乱该领出来的时候你不领，
对
不该领出来的时候你领了就损失了，
被迫领。没错没错，那这个就验证我们刚刚讲的，你不是去追着钱跑，而是你非常有意识的去分配管理它。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明丽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理财的概念。要有时间感、嗯、要有目标感
对，
而且还要知道你的心脏大跟小。
对对，
如果你心脏小小的，千万不要去玩那一个
投机，要去看时机，
对，要看时机
判断投时选择时选股。
对，你
这个做法就不适合你，
适合安宁。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到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集你还要带我们更深的去理解理财这样的一个艺术，怎么样透过你抓好自己的感觉、嗯、也抓好大环境的方向、嗯、好，我们期待下回见。谢谢明丽，
谢谢凯西老师。
好，我们下回见。